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爸，我回来了，有没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呢？
没有，孩子，一点都没有。唉，你的三个哥哥参加军队，离家都已经40天了，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目前，我们只知道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土，以色列的军队聚集在以拉谷抵挡他们，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孩子，所以我才要你把羊群交给别人看守，你到前线去看看你哥哥们，替我问候他们好。那这里有10公斤烤麦穗和10个饼，也带去给你的哥哥们吃，再拿10个奶饼去给他们的长官呢。
哦，好的，爸爸。
第二天一大早，大卫就把要带的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驮着，向以拉谷出发。当他接近军营的时候，双方军队正好摆开阵势，大声呐喊。
路途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让我看看，那边有个人，大概是看守行李的。
喂，你是看行李的吗？
是的，少爷。
我可不可以把驴子拴在你身边，请你照看一下，我到前线去找我的三个哥哥。
当然可以啊。
啊，他们在那里。
喂，大哥、二哥、三哥，爸爸好挂念你们，所以叫我来。
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战争呢？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扫罗的仆人，何不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如果他能杀死我，我们全都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你们就全做我们的仆人。
哎，那是谁呀？加特人歌利亚，他每天都这样出来说这些话。
我向你们全体和你们的上帝挑战，派人出来迎战吧。
大卫注意到那巨人的话使人人都胆颤心惊，实在说，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人。巨人身高9尺多，头戴铜盔，身穿铠甲，腿上有铜护膝，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背负一支标枪，腰里挂着一把大刀，另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着。
难道没有人敢去和他战斗，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
实在没有人敢去，要是谁胆敢如此做，扫罗王必定将他的女儿嫁给他，同时还要免除他附加的一切税捐。
大卫啊，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啊？哦，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来是想要看战争的。
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呢？难道我不能说话吗？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愿意去和巨人战斗，他是在羞辱我们的百姓和上帝。
你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歌利亚较量？
是的，陛下。
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是你？
是我，陛下，您的仆人愿意去和哥利亚战斗。
哎呀，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你年纪太轻了，他从小就做战士了。
不错，我只是个年轻牧者，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
好吧，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哎，等一等，你没有穿战衣，这儿，把我的铠甲和铜盔带上，配上我的剑。
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我不习惯穿的。
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当大卫经过小溪边，顺手在溪中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
亚尼尔，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
陛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去问问别人。
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哥利亚。
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你这个家伙，没有铠甲、盾牌，也没有尖枪，只有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你当我是什么人呢？是条狗？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小家伙，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
非利士人，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辱骂的神。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把你给打倒，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
哥利亚一面大笑，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
亚尼尔，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
看见了，陛下。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儿，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打得那么重，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哎呀，
看呐，哎，你看呐，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
现在他用哥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
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非利士人就转身逃命，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回来以后，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这个时候，大卫手里还提着非利士人的头。
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
我是您的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我要把你留在这里。
的朋友，嗨，我是谢德华。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喜欢唱诗歌赞美神。连耶稣基督还没有建立他的教会之前，犹太教徒时常以唱诗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爱和尊荣。圣经66卷书其中的一卷是诗篇，诗篇是由150首诗歌组成的，包括赞美和感谢、圣歌、哀歌等。他们用诗歌来记载而且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下一代的人神怎样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打胜战等。诗篇记载人的失败和罪孽、神的惩罚和人的懊悔。诗篇的诗歌提醒人要依靠神、顺服神、以神为乐。因为基督徒的神也就是圣经里以色列人的神，因为神的大能也实行在基督徒的身上和生命中，所以基督徒一样可以唱这些诗歌来赞美天上的神。歌颂神的同时，基督徒也互相鼓励兄弟姐妹们要对神忠心，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和他的慈爱，不要轻视神的公义和他的惩罚。诗歌的词句和内容不但来自圣经，我们个人也可以写诗歌来赞美神，劝勉弟兄姐妹，教导慕道友。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到哪里，那里的人就喜欢以自己的文化背景，按照自己生命上的经验，以自己的母语写写诗歌赞美感谢那位赐给他们新生命的神。因为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诗歌，虔诚的基督徒就会想个办法与别的基督徒一块儿聚会做礼拜，同心同声的赞美天上的神。您内心深处担忧，面对挑战，对明天没有把握，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时候，您需要出人以外的智慧的时候，请您以诗歌求神的帮助，请您与别的基督徒一块儿唱诗，从中感觉得到神的同在和安慰。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他写道，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应该祷告。再说，心里轻快高兴的时候，日子过得真好的时候，要与弟兄姐妹一块向神表示感谢。雅各又说，有人心情愉快吗？他应该歌颂。从此可知，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参加每一个星期天的主日敬拜聚会。如果不出席，他就得不到弟兄姐妹们在一块儿心连心、口连口赞美神所给予的鼓励。难怪使徒保罗劝勉住在以弗所城的基督徒说，你们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位基督徒独身在家里很难的符合这个经文。教会的歌声反射教会的合一。保罗又说，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你们蒙召归为一体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你的心里， 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这句话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句话好像应该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合一的基督徒怎能够心连心地唱诗歌赞美神呢？新约圣经所描绘的教会，不是许多的基督徒个人独自在家里做礼拜赞美神，乃是一群基督徒都聚集在一块儿，心连心，手连手，口连口的向神敬拜。当然，一个人可以在家里独身独唱赞美神，但是更加美的是，每当星期天他要与别的基督徒一块聚会敬拜天上的天父，让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赞美一块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但愿我们期待每周日的敬拜聚会。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淑玲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显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 而是在四站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诗篇138篇。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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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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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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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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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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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名人讲论圣经。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样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美国前总统杰克森他这样的说，圣经是我们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石，而前美国总统亚当斯他说，我每年都读圣经一遍，经常是每天早起以后就读圣经。而这位前美国总统亚当斯他也这样的说，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无论是从启示、历史、道德的眼光，圣经都是一部无价和无尽的宝藏。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森曾经这样的说，圣经是我们共和国建立的磐石。而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说，圣经是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救世主的一切良善都是经由圣经传达给我们的。这位美国前总统林肯他也这样的说，我信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恩赐，从救主而来的一切好处都是借着圣经而传给我们的，让我们好好的喜爱圣经，让我们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愿意将属灵宝贵的福分、永生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位有名的总统林肯说，我是很了解读经的好处的，劝你凭理性或信仰尽量抓住这书的一切，这样不论是生死总会叫你做一个更好的人。而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罗斯福他说，我相信只要人类谦虚地遵循登山宝训，今天世界一切纷争都可以立时解决。愿主帮助我们。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 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 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他，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他。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严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她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她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 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给窦炎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炎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炎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你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 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诗篇138篇，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Christ, we do al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 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